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跟各位介绍到有漏法种跟无漏法种，简单的解说。也就是说，我们所产生的一些有漏的习气跟现行，或者是说一些无漏的习气跟现行，这个都是因为如来藏有这样的功能性，所以留住出这样子的种子而产生的现行。所以我们会脾气很大，那也是因为如来藏有这个功能啊。可是有些事情我们也可以冷静下来啊，那也是因为如来藏有这个功能性啊。既然有这个有漏的部分，也有这个无漏的部分，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无漏呢？当然这个无漏，我前面说用不贪不嗔，而用世间之法来稍微解说。可是不要就误会说哦，那如果有一个人常常不生气啊，对财物都不贪，那他就是证得无漏喽。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无漏所说的，一定是在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或是大圣的这个菩提里面，他确实有所实证。因为能够有所实证之后，他才能够真正能够断除这一些有漏的部分。譬如说不贪，有些人确实是这一世不贪啊，可是下一世是不是能够不贪不确定，所以说那样子就不是真正的无漏啊。所以我们前面所解说的那个是一则譬喻，来让大家能够了解说，那怎样叫做漏，那什么叫做无漏。那能够无漏，一定是对于解脱，也是说对于声闻法里面的解脱有所真正的实证。譬如说他断了我见，我见断除之后，他才能够真的升起一分的无漏的功德，因为他才能够实证印处界的这种无常、苦、无我的这种实证，他见解上能够认知，这样他才能够开始有所谓的无漏法种的真正的实证，那他才能够真正迈向薄贪嗔痴。而且这个薄贪痴嗔痴是他往前迈进，他就一直往前迈进，当他能够实证声闻果到第三果的时候，断除欲界爱的时候，那欲界爱就真的断除，而且断除之后永不再升起，那这样子才能够称为真正的无漏。 所以如果只是在世间法里面偶尔的不生气不贪财，或者说这个人个性就是不贪财很少生气，那个不能称为真正的无漏，因为他没有在佛法中有真正的实证，因为他不能永远的把这个不贪不嗔呢永远持续下去，所以那个不是真正的无漏。真正的无漏一定是当他能够把这个现行断掉之后，他的现行不再升起了，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说是无漏法种的真正的发起。那第一人变他有了这个有漏法种跟无漏法种，然后依于这个有漏的法种，依于我们对世间的这种贪嗔痴慢疑等等的这些诸法，这有漏的这些法种呢，然后依于有父母啊，有这些业种啊，然后就变现出我们的五福尘根啊，五生一根，然后又有跟众生一切众生的这个共业的这些种子，这就变现出气世间，让众生在这个气世间里面呢，受种种的果报，承受种种的这个喜乐悲伤啊，痛苦啊，种种诸法。那这个都是因为阿赖耶识他能够有这种变现的能力，也就是说有这个出人变的这种种子功能，而且他能够让我们众生在这个三界流转里面能够获得异熟果啊等流果、适用果、增上果，或者是离系果。离系果就是依于修学三圣菩提之后能够有所实证，能够发起的离系的果报，也就是离开三界系缚的这种果报那这是属于无漏法种的逐渐的发起。那什么是异熟果？就是前面所说的五福尘根还有这个五生一根的这些根尘世的这个流注，这个就是属于异熟果。那也会有等流果等流果是说譬如小孩子生出来之后每个个性都不一样，虽然他刚出生出来了，可是他逐渐就会显露出他过去世的那个习性出来，那个个性出来，那就属于等流果。什么叫适用果呢？就是适夫之用譬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比较聪明，有的人就比较愚笨一点或者说他对某一件事情呢他就做得比较好，有那方面的天分可是对某件事情他就比较不会有些人就是对某件事情对别人不会的部分他反而有才华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那种功用那叫适夫之用那叫适用果。那什么是增上果呢？也就是对于这些等流异熟或是适用的这种他有所增上譬如说每个人都会有点脾气可是有些人脾气特别大那就是他的增上果，增上的果报。或者说有些人如果学钢琴那他也可以学可是有些人他就特别增上他只要稍微一学他什么都会，他钢琴他就特别厉害，那就是他有增上的那种果报所以增上果就是这个意思。离系果就是依于修学大圣或是二圣法，他能够产生解脱，能够离开三界诸法的这种系缚，当他逐渐显化，那他就是获得的离系果，因为这里面就是有无漏法种的功能的显化。所以说众生就是因为有这个第八识，有这个出人变，有这种功能性，所以能够变现出种种的果报。 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出人便是一切三圣，有学无学的，有漏无漏，哎，通通都是由这个第八识所成就。那同样的哦，三圣有学无学的无漏，无漏的有为无漏有为有为法，因为譬如说声闻的阿罗汉，虽然他有一些有为法，譬如说他还要照样吃饭啊、看东西啊，可是当在他在进行吃饭、吃东西，或是做种种的事情的时候，他不会产生一些有漏性，因为他已经把我见我执断除了。那个时候，他虽然有一些有为法，可是他这个有为法呢，他是无漏性的，因为不再产生漏失功德法的这种烦恼了嘛。所以那个就是属于无漏的有为法。所以二圣的声闻，他去行陀陀行，他就能够依于他的无漏有为法，去行陀陀行。而且菩萨世事所获得的可爱的这个异熟果，事实上一样是无漏有为法。为什么呢？因为菩萨获得世间的种种的资财，或者是说在世间所运为，事实上一样是有为法，可是它是无漏的啊。譬如说菩萨获得世间的财富，这是有为，他也是工作啊，他也是去获得世间的资财，这都是有为。可是他是无漏，为什么无漏呢？因为他都如法而得，而且怎么样呢？他获得了世间的资财之后呢，他是行种种布施，布施给众生，然后说种种法，让众生能够依于他的说法，能够获得三圣的菩提的实证。所以菩萨如果说他是个大圣的这个初地以上菩萨，依于他的实证，他是可以入于涅槃的。他在三界里面，他要升到色界天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他来人间继续获得世间的资财呢？所以表面上是有为，可是他来人间获得世间的资财，不是因为他的喜乐，不是因为他的贪着，而是因为他要利益众生的这个悲心。可是这个悲心呢，它是无漏性的，因为不是含藏的烦恼，不是含藏的对众生的贪爱眷属欲，也不是为贪爱世间的资财，而是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而来。所以依于这样子，所以说他就是称为无漏的有为法。虽然他是有为，可是他这个有为法在运作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烦恼的，不是依于烦恼，不是依于贪爱而行的，而是为了让众生获得利益，这样子所运作出来的有为法就称为无漏的有为法啊。所以这个是三圣有学无学他所显现出来的这个无漏有为法的意思。那这个无漏有为法 的这个产生呢，就是因为出人便是他能够变现出这样子的功能，所以可以让这个三圣的有学无学，它可以显露出无漏的有为法，因为它也有无漏的法种。那对于其他的这个众生来说，它就是有漏法种的显现。那可是不是只有说出人变就能够产生这些结果，因为如果说这个阿赖耶识它只有出人变性，那它也不能产生运为的，所以事实上它还有所谓的次人变性。那第二人变性所说的就是它能够变身一根，也就是说第八识如来藏它不能单独说我只有一个第八识的 心体 自身的运作，它还会变身出一根来跟它合合而一起运作。因为这个第二轮变识变身出一根之后，依于一根跟第八识如来藏的合合运作，所以能够引申出第八识如来藏变现出这个七世间啊种种一切法的。所以这个有漏法种跟无漏法种的引发，也要有第二轮变识来跟它配合，也要有这个第二轮变识所变身的这个一根呢来配合的。所以第二轮变识就是第二轮变所变的这个一根，这个第七识呢，它也叫做现识，能够现前一切诸法。如果说如来藏没有这个第二轮变，没有依第二轮变而变现出一根来作为彼此相依之法，那如来藏也没有办法来变现出这个五根身跟这七识间的。所以说一定有这个第二轮变，然后变现出一根，而让这个一根跟这个如来藏来合合运作，而变现出所有的一切法。那这个一根事实上也是我们在修学甚圣菩提所应该重视的一个法。因为第八识虽然能够贯穿三识，可是它不是单独贯穿，不是只有第八识自己能够说不依于其他法就能够贯穿三识。事实上它还有一根，就是第二轮变所变现的这个一根跟它合合运作而来贯穿三识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二轮变识的这个一根在我们修学佛法里面它有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要实证佛法，事实上都是要依于限量的实证而对一根能够有所对治。因为能够对治到一根，才使得三圣菩提所实证的智慧呢，可以从今生到未来世，然后从未来世一直延续下去。因为五阴之法六识之法在舍受的时候全部灭除了，那就剩下第八识跟一根，它在因为含藏的这个有漏法跟无漏法的这些修学的这些业果，所以就能够贯穿三世，而使得譬如说二圣的声闻人，他证得出国之后，他就依于他证得断我见的这种实证的这个见道的智慧呢，能够对治到一根，那一根呢就把我见的这个部分呢就对治掉了。所以当他往生到这个欲界天去的时候，他的一根呢还是原来的一根，而可以把他原来对于这个见道所获得的这个限量的境界呢的那种智慧呢，也可以在欲界天的时候能够继续存在，他照样能够了知说他在欲界天所了知的这所有的境界，他也是无常，也是虚妄，也是无我的。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他的解脱果能够延续啊。所以说第八是这个如来藏，因为他有这个第二轮变，所以能够变现出一根，而这个一根呢是从无始劫以来就跟如来藏合合运作，所以从来没有间断的时候，唯除说阿罗汉入无涅槃的时候才把一根断除掉。可是菩萨是永不断一根的，而这个一根是由这个如来藏的第二轮变所变现，而这个一根呢就把这个阿赖耶识呢把它执为自我。也就是说第八识阿赖耶识 第二轮变现出一根之后，这个一根呢，跟这个如来藏合合运作，跟阿赖耶识合合运作的时候，就把这个阿赖耶识呢，执为自我。因为执为自我，所以说两个法呢，就在这个三界里面呢，永不分离而一直持续运转而不停止。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学的时候就要对一根特别注意，而这个一根呢，它就能够令这个如来藏，它能够一直留住出四种烦恼，然后来跟一根相应。那这个四种烦恼就是我见、我痴、我慢、我爱。那我们刚刚说声闻能断了我见，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一根所相应的烦恼的这种四种烦恼里面的我见的部分产生了对治，因为产生了对治之后，一根就把他的这种四种烦恼里面的我见的烦恼呢，就给他断除。因为断除了，所以说才可以让一个声闻人呢，可以七次出果人，能够七次人天往返，而能够把他的我执也把它去除掉，然后最后迈向究竟的解脱。所以说三圣菩提所修的这个法都在对于一根呢进行对治，也就是对于一根能够对于一根所相应的这个四种烦恼呢能够产生对治的效果，那这样子才叫做对于这个三圣菩提的这个内容有确实的实证。而这个一根它有个特性，就是它对于限量之法它才能够相应而产生对治的。如果只是意识所思维的，那并不能直接对治到一根。譬如说我们有谚语说啊，不到黄河心不死，也就是说如果还没有到那个境界，那个心是没办法下决心的。为什么没办法下决心呢？因为那不是限量之境。除非是限量，那这个一根说啊，这个是已经成为事实的，它是现前所现的一个境界，那他才接受。因为接受呢，他才愿意改变他的见解。所以一根的对治呢，一定要由限量才能够产生对治。如果只是语言文字的思维，那对于一根呢，没有产生这个对治的效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中通与说通里面所说的这个内容，为什么要强调中通呢？就是因为只有中通，也就是对于禅门所实证的这个明心见性，乃至过劳观等等，能够有所实证。而这个实证呢，就是对于一根有产生的对治，因为有这个对治，才让这个一根呢能够把它的所相应的四种烦恼的这个种子呢，能够产生对治而改变它的功能。所以一根原来在众生没有修行的时候，它是染污的一根，因为它跟四种烦恼一直相应着。可是因为经过修行之后，有所对治之后呢，一根就开始升起的一分的无漏法种，就能够因为有所对治，所以让这个一根呢能够逐渐的清净，另一根呢能够慢慢的显发出这个清净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一根呢就慢慢的也有它烦恼的部分、染污的部分，也有它这个清净的部分，而让一个修学者逐渐的修学，然后慢慢的增加一根的清净性，来迈向成佛之道。那这个就是一根在三圣菩提修学里面的一个重要性的内容。 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又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对这一节就先跟各位介绍到这边，那我们下节再继续跟各位说明。阿弥陀佛。
维摩诘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维摩诘经是禅门的照妖镜，本书详述大圣佛法不共于二圣的智慧，显示诸法中绝代的实相境界，建立大圣妙道于不败之地，领诸方大师及诸学人建立大圣法道正知正见，能得有力娑婆人天。